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来继续分享先知书弥迦书的三章五到十二节。刚才所读的这经文，你发现先知弥迦又在斥责什么人呢？假先知、首领、官长这一类的人。其实这是我们要指出的一个重点的方面，就是说在不同的位置上的人，虽然人都有罪，但是他能造成的破坏影响是不尽相同的。越是有影响力的人，他的一些言行、他的一些罪、一些想法造成的破坏就越大，对不对？当然反之，如果他是正的，他是像神的，他造成的这种对人的造就也就越大。所以你会看到先知呢，就是这样的不断在针对着这耶路撒冷的首领、雅各家的官长，还有这些先知，针对这几种在人群中为首的有巨大影响力的人，在指出他们的问题。这里特别提到的是叫做论道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什么叫走岔路？意思就是说，你去在这个转弯的地方，你问说，大哥，我想去哈尔滨，你说啊，就继续往西南方向开就行，一直往南开，你就开到沈阳去了，对吧？就是给你指岔了路，使你走岔了路，这样的先知。使人走岔路的先知，先知在古代它是一个宗教的名词。你要是在今天，我们说是传道人，是教师，是老师，是在这种百姓在世俗的意义上大师，是吧？这一类的人，思想家、哲学家、什么什么家。我自己想起来，我在少年的时候有哪些假先知使我走岔路了呢？当时我当然不信主哈，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才信主的。我想来想去，至少能找到这三位。一个叫斯诺，他有本书叫《西行漫记》。哎呀，这个书写的还是挺有那什么的哈，写的1930几年的延安，聚集在那儿的人是多么的清新刚健，多么的艰苦朴素，多么的有理想主义情怀等等，他有一种迷人的气质啊，他让我觉得哦，那就是人该有的样子。还有一位叫鲁迅，是吧？我以为这就叫直言不讳，这就叫做公正公平、刚正不阿。再大一点的话，我还比较喜欢这个叫尼采，这个人宣扬的那种唯一之论，坚韧勇敢啊，我以为那就叫坚韧和勇敢。可以说，当人在不加辨别的时候，尤其年少之时，你还好读书，你在读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书，对你就会有各方面的影响。当然吧，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哈。后两位，他们非常推崇托斯托耶夫斯基，是吧？我是从他们这个进路认识到这一位大师的。而陀呢，确实是我的一个信仰的寓公这样的奠基者哈，算是一个引路人。所以说使人走岔路的先知，就是说他说的那些东西倒也自圆其说，而且很有表现力。他们往往就是用那种不跟你讲道理他讲故事，或者不跟你讲故事讲深刻的哲理，或者不跟你哲理他上升到一种神学的层面，他总是用一个你不太熟悉的方式，哎，就使得你觉得如此的绚烂，如此的深刻啊，如此的犀利，你就被征服了啊。先知有这个特点，假先知也是这个特点啊。这里弥迦先知提到的经文特别说到假先知的特点是什么啊？假先知的特点最主要的叫做他们是因财施教的。这里的财是钱财的财啊，是钱财的财。他们是因财施教的。你看啊，第五节就这样说，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意思是你只要给他吃的，你只要把这假先知投喂好了，他就告诉你平安了。但是不供给他们吃的，你不给他吃，你不给他钱，你不去是吧供应他，他就预备 他们就预备来攻击这人。怎么个攻击法？他们就会说，你们要遭遇刀兵，你们有祸了，你们要完了，你再不听我这个你就完了。这叫因材施教。能给他吃的人一般来说是富人，或者是那被迷惑的穷人，不给他吃的那一般是穷人，或者说不上他当的富人。穷人富人在他来也看就是可以说质量不等的优质客源。你给他吃，你给他钱，富人愿意花钱买平安，那么你就说点吉祥话，说点祝福的话，说没问题，你们的投资一定能够有百倍的回报，你们在如今这如你所愿的盛世一定是平安顺遂，没有问题，不用着急，不用惊慌，你们的地位永远安稳啊，等等，说一番这种话啊，富人高兴了，起码心里觉得受了安慰了，就开始给你打钱了，对吧？是这样的。而穷人呢，不给他吃的，他就说你们要完了，有祸了，你再这么下去，你家孩子高考考不上好大学，你自己的工作要丢失了，你们这夫妻出问题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贩卖焦虑，贩卖恐慌，是吧？好让你付费，最终转化为带货的链接，这样子。哎，假先知的套路就是这样的哈。假先知的套路就是这样，因财来施教的。明明最需要渴望平安的保障的人是穷人，他却恐吓他们。明明是罪罪大恶极、罪孽满盈、需要警醒悔改、付代价的这些个富人，他反倒说你平安了，平安了。这就是假先知他的恶所在。他向富人粉饰太平，他向穷人贩卖焦虑。因为他们的神并不是神，而是他们的杜甫，他们服侍自己的杜甫。你可以看到第十一节就说，这些首领为贿赂行审判，原告被告谁有理我不管，谁给的钱多谁就有理，是吧？三千两就比两千两有理，一百万就比五十万有理，祭司为顾价施训会，对吧？祭司就对金主说，好，感谢哈，给我发工资，给我一笔科研经费，好吧，今天说吧，让我喷谁，你给钱，你说了算，让喷谁就喷谁。祭司为顾价施训会，是不是？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你给我钱了，我就告诉你，你问的这个事儿一定行，你不给我钱，我说你完了，肯定不行，你钱再加上个几倍他就又行了，这叫为银钱行占卜。所以呢，这就是他们恶的所在，服侍自己的杜甫的。如同在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九节也说，新约的时代也有着假先知哈，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你知道腓立比书啦、格罗西书，保罗特别强调一件事，你要以天上的事为念，是吧？而这群假先知就是专门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他们做的是这么的邪恶，却在真正大难临头时自称是依赖耶和华的，我们担心专心的信靠神，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骗人的最高境界是自欺欺人，先把自己骗了再去骗别人。他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他跟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说你们平安了，是因为他先把自己麻醉了，说我们是信主的人，所以我们一定有平安，灾祸不临到我们。他的解释体系他先把他自己说服了啊，假先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这里当然我们要做一点澄清啊，不是说贫穷就高贵，不是说你作为首领、祭司、先知、传道人、牧者全职，你只要是收了敬奉了，你只要是赚钱的，你只要是有工资的，你就邪恶了，你就不公义了。这话不能这么说，不能走极端，对吧？我们要知道哥林多前书的九章九到十四节，保罗明明的教导 摩西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神挂念的不是牛，正是他的仆人，是吧？耕种的存着指望去耕种，打肠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肠。所以呢，从福音养生，这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这是旧约新约都明确的启示，并不是说做先知就不能有收入，不能有敬奉了，不是这个意思。这里弥迦所批评的这种假先知，是在赚取那额外的颠倒黑白的金钱，是吧？他是觉得他所供应的不够足，他要去赚取那额外的啊，这做一点澄清。所以我们说假先知的特征哈，假先知的特征呢，他一切的其实都是在自私自利而已了，是为了去让自己得着利益而已了。他的所有的路径的选择，他或向东或向西，或向南或向北，他所做的选择无非就是为了自私，就这么点事儿。但是毕竟他是先知，他有能力的，他有口才的，他有这种说服人的能力的，他会立出一种很道貌岸然的虚假的人设。他的巧取豪夺，你看起来你看不出，也是大义凛然的，因为他会用很多真假难辨的专业信息来迷惑着无知的百姓，术语一套一套的，那属灵小黑话一串一串的，是吧？听得你是五迷三道，你分辨不出来，你觉得他说的都有道理了。古往今来假先知都这个样子的啊，都这个样子的。比方说，也许就会有人告诉你说，不让女人讲道，或者当牧师，这是一种系统性男权社会他的压迫。他立这样的一个观点，然后就用今天的许多学术理论给你来论证为何如此。他说起来听起来头头是道，你去研究。还有呢，还有一种观点，比如说你说基督教的学堂学校和在家教育是从何而来的，其实正常人都知道它是有多种的因素，多种的原因。假先知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比如说他就会告诉你，我告诉你啊，基督教的学堂私立学校还有这些在家教育体系都是从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种族歧视来的，因为白人和黑人都分隔开了，叫隔离主义，这些白人基督徒就不愿意跟黑人同上一间公立学校，所以就把孩子接出来在家教育，或者是进入到了私立的基督教学校。白人基督徒的恶多么的令人发指，哎，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对不对？有没有这种因素呢？不能说没有。会不会有人就是不想跟黑人在一个学校上学接出来，你无法做完全的否定的论证。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整个的在家教育运动和基督教的学堂的运动其实有至少四种的不同的原因。比如福音派为什么把孩子接出来，因为从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很多美国的公立学校开始禁止在学校祷告，削弱圣经的权威，甚至开始讲授进化论，甚至在那个嬉皮士的年代，性解放的年代，在学校里公然去讲这些推动性解放等等，福音派的信徒不能容忍，所以把孩子接出来。甚至有一些并不是基督徒，他也会把孩子接出来，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学校在压制人的创造力，他让学生学习的都是一些个刻板的教条，不是有创新性的东西。他们认为这种标准化的教育会伤害儿童的，他们认为自己在家教或者进入到私塾私立的学堂更人性化，就是不信的人也有人做这个选择的啊。还有一些更自由派的人，他是认为公立学校本身就是一种国家垄断，不应该让它全部垄断。还有一些保守派的人，比如说以杜布森这样为代表的，还有其他一些美国的基督教界比较有影响力的人，今天你熟知的很多概念就是从这儿来的。 比如说家长是教育的第一责任人，这个话就是从当时的保守派这里边提出的。第一责任人不是唯一责任人，这个我们在别的地方曾经讲过哈，但是他是这样的一个口号，包括他们愿意更强调圣经的世界观，强调道德的教育，以及家长和学校和国家之间权力的边界。也就是说，是有好几种不同的原因，人把这个孩子接出来在家教育，或者叫基督教教育。但假先知会直接的告诉你，这是基督徒的种族歧视，这是白人基督徒的种族隔离。这个无法回答一个问题是，大量的在家教育的这种运动当中和基督教的学校当中，有许多许多黑人基督徒的孩子，拉丁裔的孩子，亚裔的孩子。所以某些看似自圆其说的理论是不攻自破的，甚至都不值得反驳。直到当你看到有弟兄姊妹很诚恳地问你，哎，牧师，真的吗？真的咱们这个在家教育，我们的基督教教育原来是一个种族主义的恶劣的产物啊，你才意识到原来真有人会听这个话的啊。假先知之恶就是在这里。还有一种观点哈、啊，还有一种观点，举一个例子，有很多人现在开始讲，尤其在咱们古典教育这里边，可能我们尤其愿意听这样的信息，我们会反对现代的教育，的确是哈、啊，但是会扩大开来，就会有一种观点说，现代技术、科技还有资本主义就是万恶之源。哎，你不觉得这个话很熟悉吗？美国人不熟悉，中国人很熟悉啊。我们从小很多人上公立学校的，你知道这个话，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这是最多是谁会比较说的，对吧？然后现在科技是万恶之源。前阵子我去到青岛出行，参观了一间教堂，应该是路德宗的教堂。那里有一个他们的镇堂之宝吧，就是我左边这个小照片，是一个巨型的机械钟，真的是巨型的哈、啊，是需要那么一大间的屋子去容纳它的。然后呢，它在那个下边会有一个很沉重的一个配重，那个绳索，那个配重拉下去沉到底哈、啊，需要人沉到底。然后它就那个齿轮发条带动的这个配重那个释放的力量是吧，释放的那个力量就这样的去转动，一分钟它会转52次，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是60次啊，转52次。但是它那个时钟精确的，每到一分钟它就叮一声，每到半小时它就带动上面那个大钟，教堂那个大钟当一下，每到整点的时候它就会敲，10点钟就敲10下，非常之精密，纯机械啊，没有一点电在里边。你需要做的就是定期的把那个配重往上去拿上去，然后它再往下下坠，以及上润滑油。这都是18几几年做的这么一个精密的机械钟，是吧？所以整个青岛那个地区附近的居民，即便是不信的，都称呼这个教堂这口钟，那叫钟表楼的，山东话我还学不来那个音儿哈，反正叫钟表楼吧，就是这么个意思。所有附近的方圆10里多少的那个钟声很响的啊，人家专门提醒我们整点的时候你千万别上那个钟楼里去，耳膜给你震破的，有可能这种感觉啊。我们是在教堂外边去听的，声音真的很大啊，很远都能听见。附近的居民就拿这个当做了他们每一天的这个报时的，是不是？哎，敲几下钟了就意味着这是几点了，大家可以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啊。教堂敬拜的秩序也是从这儿来的，敲几点的钟就意味着你现在该出门了，敲9点的钟大家又从你的家里出门了，9:20那个当一声敬拜正式开始，好像如果我们有这个钟就是这意思，是吧？哎，附近人的这种生产、生活、交通、敬拜、学校上课下课都依赖这口钟，因为这口钟有专人维护，风雨无阻，一定会敲响，是吧？定点就会敲，成为了大家的一个节律。而且那个钟如此的精密哈、啊，如此的这个精致，你近距离看的话，你是很叹服的。那么多的齿轮， 在那转，互相的那个交错哈。后来那个企业家，这个后裔来到这青岛旅游的时候，有一个德国企业家，他发现这上面写的那个铭文就是他的曾祖父，是吧？他就回去调查，果然是几百年前，也一百多年前，他们家是这个工厂，甚至他们发现这个钟缺了点零件，回去找，原封不动的把当年的图纸都找出来了，照着那个图纸再去仿造做一点零件，也就很容易。你看德国人做事的那种精密专业是吧，在这是可见一斑的。但是呢，在近代来就有了很多，主要就是左翼和天主教的这种学者开始反思，开始批判，比如说像芒福德，这个人是出身于犹太人的家庭，但是是个人文世俗人文主义者，后来就不信了，什么也不信。他写的一个叫《技术与文明》这本书里就写到，他说钟表而不是蒸汽机才是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给你一番论述，中世纪修道院的机械中怎么产生了现在的精确计时，精确计时催生劳动纪律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人开始按照钟表而不是自然节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他就开始批判这种事情啊。另外一位叫汤普森的也是哈，卫理公会的家庭，父母都是卫理公会的宣教士，但他自己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专家，也不信什么了，什么也不信了。他也是有如此的主张，在他的论文当中也是在说这种时间纪律万恶之源，资本主义万恶之源啊，按钟点来出售劳动，你迟到就是一种道德的过犯，而迟到本身没有问题的，在他的心目当中是吧，时间就是金钱这种话，所以就影响了很多人。他在说时间就是金钱的意思，他在反对这句话啊，反对这句话，认为这就是现代性把人的辖制，把人的伤害。伊万伊里奇这也是一个天主教的学者，也有类似的一个说法，人失去了自主生活的能力。还有像埃里克吉尔，很多很多人，哎，其实也有改革宗的人士也这样说，比如有一位叫埃吕尔的，哎，这个埃吕尔所说的这个观点，你会发现改革宗的人看问题就会比较的找这个平衡，他一方面同意现代社会这种技术社会，这种用严格的时间节律把人控制起来的这种东西是带着一种罪恶的，但他同时在批评的是那种把从前的那个社会浪漫化，这个前现代时代浪漫化，那种很乌托邦的时代，好像认为古代就是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是吧，人老死不相往来，田园诗田园牧歌一般的浪漫风景，那不是事实，但凡知道历史的就知道那并不是事实。所以从这个埃吕尔这样的一个改革宗的立场来看，这两种的方式都在树立虚假的偶像，同时在敬拜了另一种更隐藏的偶像。无论是浪漫化前现代，还是极度崇拜技术社会的后现代，都是偶像崇拜，在他来看。而在更传统的改革宗的立场当中来呢，这些观点现在拿 AI 小做个图很容易，小对比图一放是吧，不用大段的文字给你说。实际上从凯波尔来说，关于技术，这都是在普遍恩典的范畴之内的。以他这样的观点就会认为说，科学、技术、工业、商业，这都是人类治理世界的一种正当的发展，技术不是堕落的后果，而是创造秩序当中的一种潜能，是罪使得技术被滥用，而不是技术本身有罪啊。故此这种一味的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现代技术，非常明显的是受了这近代以来左翼运动共产运动的影响，有类似的口号啊。巴文克就批评的更直接了，巴文克就会说全部的文化科学技术都是普遍恩典运作的领域。他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说基督教不是文化的敌人，而是文化的更新者。所以你说是不是可以卡一个钟表让你朝九晚五打卡，然后跑到这个公司里边，甚至有一些公司那个设置 厕所是在那个闸机的外边的，你知道吗？你上班的打卡，你要上厕所刷卡出去上厕所扣工时的，然后你再刷卡回来到工位。的确有一些公司是这么干的，邪恶是存在的啊，这不是说他说的那个方面不存在。但是就像巴文克说的，钟表可以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剥削，但它也同样可以服务于敬拜。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刚刚前几天看到的青岛那个钟表楼子是吧，可以服务于教育，学校要上课铃下课铃，大家能够安排好时间，操场现在你用了我就不能用，你用这个时间我用下个时间，你得有一个非常精确的时刻表的安排才能把这些东西做好。真正做事的人都知道一个精确的时间管理是多么的重要，对吧？做事的人，包括医疗、医院 AED 抢救你，黄金四分钟，过了四分钟就会死，就这么简单。时间是重要的，争分夺秒，社会的协调。咱们大家很多人知道了解古典教育，你听过一个人叫多罗西塞耶斯是吧，这算是古典教育的复兴的一个关键人物之一。他本身是一个作家，他写很多的侦探小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他的侦探小说，比如他的代表作《五条红飞鱼》。你读这个《五条红飞鱼》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它里边有大量大量的让你觉得非常惊讶的过于繁琐的列车时刻表啊，全国的那个铁路网列车时刻表，这个人1:37坐上了火车，2:02在这下的车，又在2:15倒车去的什么什么地方，故此他没有犯罪的可能，这就是他的无罪的不在场证明，他的推理完全基于这件事情。在他的这个小说的体系当中，那个1920几年1930几年的英国以这个铁路网以及人人手里都有的精确无误的列车时刻表，这是一种什么的代表呢？这是一种宇宙秩序的代表，这是一种不变的量，人在这其中能够来去知道什么叫秩序，这是宇宙秩序的一种代表，它在这里边许多的事情在其中上演啊。所以问题不在于钟表，是在于人的罪。现在让你朝九晚五打卡，这是个罪，那没有钟表的时代有没有罪呢？小时候你们课本上，虽然那个课本这个故事是杜撰的啊，咱们仅仅说那种事儿是不是存可能存在的以及真的存在的。你听过那个周扒皮的故事吗？记得吗？说这个地主怎么样让他家的长工能够多干点活，因为古代他没有，不是古代，近代啊，没有这种钟表闹钟，所以就是天亮你就要去上工的嘛，是不是？天亮是根据什么来的？鸡叫，鸡叫，鸡叫就要上工。所以呢，这个地主呢，就在天根本还没亮的时候，他跑到那个鸡窝里去撩着人家那个公鸡，把公鸡整的开始叫唤了，他就再跟长工说：“天都亮了，鸡都叫了，起来上班。”这个故事是杜撰的，很多人考证没有这个事儿。那个作者好像什么高玉宝自己都说那是一个虚构的一个东西。但咱们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人心有罪的时候，他做什么都可以是犯罪的，技术都可以被滥用的。故此巴文克也这样说，一方面要警惕这种现代主义的把人物化，但同时一样的警惕的是浪漫主义的反文明的倾向啊，反文明的这个倾向，把自然和文化绝对对立，把中世纪理想化了，这是同样的一种错误啊。还有像什么米特尔这样的一个人也是这样说，他说在改革宗的整个社会思想中是明确反对乌托邦式的一种小共同体的浪漫主义情怀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的，反对这种东西的啊，浪漫化堕落会影响一切的制度，但是恩典也在一切制度中去运行。包括像普兰丁格他也在论证技术体系并不是天然具有这种邪恶的本质，问题是出在人的意志和偶像化的，是人的罪在把这些东西滥用的啊。当时间可以一点点的被量化被竞价，这个时候那的确是这样的问题。比如我觉得真的能够来代表现代性的技术均匀化量化 价格化的一个标志可能是比特币。你要了解点，知道比特币的定义就是根据那个计算机 CPU 的运算时间来的，是吧？这个运算的时间，这个能力又是跟人的劳动相关的，他把这个劳动直接给你锁定为某种价格，然后再通过炒作，说这个符号也许正才是这个现代性的一个代表，但并不是说现在的任何其他的跟技术有关的、跟时间有关的都是邪恶的，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啊。如果你要问加尔文本人，加尔文绝对不可能同意说这种现代的技术、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万恶之源。有本著名的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吧？你知道所谓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很大的一个意义上就是根植于清教徒的精神和改革宗的精神，是改革宗非常强调勤俭、勤奋、努力，大量的赚钱，但是大量的奉献，是不是？这是改革宗的精神之一。加尔文的原则也是，人心才是偶像的工厂，邪恶是在人心的，不是在外物的。凡是把任何的一个外物树为了偶像，树为了假想敌，树为了要打倒的东西，这个叫丢车保帅。这个将他背后的魔鬼，将人的私欲，将罪遮挡了起来，抛出一个替罪羊，如同古代的皇帝看民愤太大的时候抛出个奸臣让你们杀了，是吧？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根源在于人心的偶像和罪恶。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不去攻击罗马的帝国的制度，或者当时就有的什么科技，或者是什么人民当中的某种倾向，他直指问题的核心是人的罪，是偶像，是魔鬼，是人的罪，这才是基督教它的核心所在。所以加尔文反复强调，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好的，是吧？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问题在于人在败坏的使用它，啊，人的罪在败坏的使用它。加尔文解释圣经一贯的立场都是如此。他说这些艺术、技艺都是上帝赐给人类的恩赐，人即便堕落之后仍然保留了大量这种禀赋，而且这些才能就来自于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普遍工作。这些技术、这些科学、这些时间本身就蕴含在宇宙的节律当中。时间的系统，什么叫一天？就是地球的自转。什么叫一个月？就是月亮绕地球一周。什么叫一年？就是地球绕太阳的一周，对不对？这本身就是宇宙节律的一部分，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宇宙那些基本常数所共同推出来的一个数字，那个就叫时间。那是蕴含在上帝的创造本身里边的东西，人没有发明什么，人是把它发现出来以及给一个约定的定义，这样。所以加尔文就会说，像艺术了、医学了、法学了、数学、天文、建筑都是上帝赐给人类治理世界的恩赐，甚至异教徒方面的贡献他也说这是圣灵的恩赐。这就是凯波尔后来这个普遍恩典思想的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啊。所以无独有偶啊，在宗教改革的时期，许多法国的这个信徒，改革宗的信徒，就是我们知道叫胡格诺派，是吧？被逼迫，他们当中的大量的人在经历了那艰苦的这种斗争忍耐之后，被迫流亡出去了，好多人就跑到了日内瓦，跑到了这个加尔文的日内瓦。这其中有大量的人，比如像那个欧拉的家族，像伯努利的家族，都是数学家，还有许多人是那种金匠、珠宝匠。可是跑到日内瓦之后，加尔文他看重的就是说人不可以贪婪，他非常反对这种奢侈品这些东西了，是吧？贪婪在他来看就是金钱不是万恶之根，但贪财是万恶之根，倒是没有错，是吧？是没有错的。所以呢，很多的这些珠宝匠、这些金匠都转行了，和数学家们联合转行成为了什么呢？钟表匠。今天一说世界上哪个国家钟表最好呀？瑞士。瑞士谁的钟表最好？日内瓦。你今天所熟知的 所有的那些表，百达翡丽、江诗丹顿、劳力士等等，总部全都在日内瓦。甚至毫不夸张的说，这种精密的钟表是一个胡格诺派教徒、改革宗信徒的苦难史，它的象征是靠着这样的行业，他们才安身下来，他们才能够来喘息，能够生活，能够发展。他们后来成为了这世界的象征。当然，另一个话题，到了今天，这名表又成了个奢侈品了，是吧？人人想囤几块，估计是起初加尔文不一定能想到的事情，是吧？本身我们说一种惊奇，咱们说培养孩子一种惊悦哈，惊奇。你想当年马里逊他们，包括利玛窦他们哈，很多外国宣教士来到中国，他进到皇宫给这个大臣给皇帝最多贡献的贡品之一是什么？记得吗？是不是就是自鸣钟？是不是钟表？哎呦，他看到的话都觉得好惊奇啊！那种惊悦，它也是惊悦，是不是？也是一种惊悦。当你能够看到现在这个钟表，咱们抛开它的价格不谈，仅仅说里边那种极其精密的，不上字儿，不上电，不上那个电池，哎，就用那种陀飞轮结构，它能够那么精致的、精确的来走，你不觉得这也是一种技艺的非常淋漓尽致的体现吗？是吧？是很让人惊叹的啊。所以说这些的事情在说什么呢？我们就可以说，当我们判断任何的一种理论，很少有一种理论说一听就是全然错的，那谁听啊，对吧？很多的理论就是说就有正确的成分，你只需要一个是以偏概全，一个是把它推向极端，避而不谈它的明明存在的相反的层面，那就会带来误导了。你能说穷人就一定不会遭遇刀兵吗？或者说富人就难道不可能因为上帝的普遍恩典和护理就真的在国破家亡时有平安吗？谁也不能说就没有，是吧？但是它主要的方面是什么？这是需要区分的啊，需要区分的。所以回过来说哈，怎么判断真先知？圣经中是给我们一些个方法论的东西的。比如说圣经会提到真先知的特点是他们的预言必然有一种精确的应验，对吧？申命记的18章22节，先知托耶和华说的话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他发的预言，他所说的某种情况，如果真是上帝让他说的，他会实现。可是你不要反过来说啊，真先知说的预言会实现，那能不能反过来说，只要他说的预言实现了，他就是真先知？不是，不是，因为信息还得符合特殊的启示。你看，同样申命记，上帝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所素来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们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应验了，对吧？成立了，应验了，你也不可听，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所以你应验不应验还要看他是不是拿这个结果把你带向了异教，带向了别神，带向了其他虚假的偶像。他不符合上帝设立的特殊启示，耶和华是独一的神，耶稣基督是主，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因信称义，这些核心的真理他一旦违背了，他再应验也不听他，对吧？这是检验真假先知的手段。而且刚才我们说的重点是要符合那普遍的启示，神看他一切所到的都甚好，你非说这些都不好，你要给出理由，你说的是这个东西不好还是这个人不好，是这个技术本身不好还是那种滥用不好，对吧？所以这种的判断 你还要普遍的启示可以加上，就像那个侦探小说，你要看到一个凶杀案，这个人死了，你要就去想这个人的死谁是那个最大的获利者，对吧？这是判断问题的一个方式。当他主张某种理论的时候，你一定要来明白这种的理论主张开谁会获益，是他本身会得点银钱得一点东西，还是他背后的某一种人群和势力会获益。这是分析问题的一个手段之一。比如说基督教学校和私立的这些学校在家教育都是种族歧视邪恶的产物。好，这句话如果是真的，那我们当然要反对种族歧视，那我们就不应该再办这个，我们都应该回公立教育。那么谁是既得利益者，你就想，对吧？当我看到美国某个著名的大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多年以来在全世界推广禁烟，禁烟哈，你今天看到的公共场合说公共场合禁止吸烟，吸烟有害健康等等，很多在中国不知道是不是，全世界其他的地方都有这个基金会的推动。首先我承认这个是对的，我承认这个推动是对的哈，禁烟是应该的，的确危害公共健康。但你可能很难以理解，他一边在推动禁烟，他一边在推动大麻的合法化。哎，这是什么逻辑呢？对吧？这是什么逻辑？这个背后谁会得益？值得分析。总之，它明显就有点矛盾在里边了哈。所以，无论人们主张什么，这些极左的、左翼的人，受了什么异教蛊惑的人，无论他主张什么，他最终有利益的问题。食人之食，死人之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哎，就是有这个利益的相关的。像弥迦所批评的这种假先知一样，弥迦还专门，他没有直接说这些假先知，没这么说，他说论到那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这个话有批评，也带着一种遗憾和痛心疾首，因为他还称呼这些人为先知，也就是说这些人曾经真的是先知，他们讲的是上帝让他们讲的话，但后来他们自己因为什么原因的，是吧，利益也好是什么困难也好，他们才成了呢让百姓走岔路的先知，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他们也许一度也是在那种先知学院毕业的，也一度与上帝的关系很良好，但是后来因着某种的原因，他们进入了生活的苦难当中，被世俗的思虑、钱财的迷惑给挤住了，于是他们的理论就开始变形了，开始转化了，他们的灵性受折磨了，良心不安了，就开始有些离奇的操作出现了。故此我们说，最终判断这些人教导正确与否，还是这个态度是什么哈。使徒行传的17章11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他说这个地方的人就是比利亚的人哈，比利亚教会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我们不能默认上来就是一种反抗的思维、批判性思维、论断的思维、怀疑的思维，这个是更要命的。老师所讲的、先知所讲的啊，这些思想家们、大师们所讲的，默认情况下还是应该甘心领受的，但是不能止步于此，你还要来天天去查考圣经，考察圣经，去对比特殊启示，对比那普遍的恩典，看他这道是与不是，这才是任何一个信徒该有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批判性思维是重要的，但它不是第一个思维，第一性的思维是顺服的，甘心领受这道的思维啊，这是重点的强调。那么上帝给这些假先知什么惩罚呢？你看到第六节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先见暴愧，占卜蒙羞，都被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了。 我的意思是，圣经的意思是，我把它总结一下这个意思，上帝就使他们失去了信息源，假先知，你没有了夜间的异象，上帝不再回应你的祷告，上帝也不再光照你，也不再向你启示，从此你说的东西就不是从上帝来的了，是你自己的头脑中臆想出来的，这叫做你失去了夜间的异象，对于假先知。第二一个，上帝让他失去了他的判断力、洞察力，这些先知依赖的那种占卜，大面上正常来说，这指的是已经借鉴了异教传统的一种推算的方式，也有人说可能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巫灵土明之类的占卜的方式，但无论哪一种，你的这个占卜不再有效果，你失去了对许多事情的洞察力，假教师、假先知是这样的。第三，你失去了时间性，上帝让你进入了黑暗之中，日头沉落，白昼变为黑暗，你在了一种没有了时间刻度的当中，就像鲁滨逊似的，就像一个你要被关在小黑屋里，你就得天天掐指算着时钟的节律，小树棍画一道是吧，一天一天去记录，失去了时间感，以及最重要的失去了话语权了。上帝让他们捂着嘴唇，是不是蒙羞，因为神不应允他们，你讲的话不对了，没人听了，失去了话语权，上帝不会容忍这种假先知一直这样说下去的，会剥夺他的信息源和废掉他的洞察力，会解除他的时间感，会剥夺他的话语权啊！这是上帝对于假先知的惩罚。而真先知弥迦给这些假先知打个样，真正的先知该怎么办，他说，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公平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然后下边九到十二节其实是对三章的一到四节的一个重复的表达，换了一种修辞模式的表达。如果你还记得我上次在这分享弥迦书，我说的是那些巡城的狼是吧，吃百姓的皮肉，喝他们的血，剥他们的皮，对不对？哎，只是把那个信息，针对这个官长的信息，用另外一种方式复述了一遍。所以核心呢，是他怎么来去讲这个信息，因为他是借着耶和华的灵在讲的。故事我们说，真先知也有特点的啊，真先知的特点不给你搞那个很繁琐的东西，不故弄玄虚，而且他不媚俗，也不媚上，他不是故意的专门取悦百姓，让百姓来给自己讲话，那个左翼的范儿，也不是专门来去取悦权贵，让权贵来遮盖他自己，不是，他对上对下一视同仁，上帝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同时真先知不受贿，不会像那些其他人一样，也不贪婪，最重要的他不靠人，他只靠神。加尔文就说，那些受托传讲上帝话语的人，他们会承认自己的不足，愿他们能够明白，无论人类凭自身天赋拥有何等才能与珍宝，无论他们对自己与生俱来的良知和才智多么自信，但若没有上帝赐下圣灵，这一切都归于虚无。除非人上帝从天上赐下能力，加添力量，无人能凭自己侍奉上帝。所以弥迦就说，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说这些话，要不然你就是在公报私仇了。如果不是上帝让你说的，你攻击权贵大概因为你仇富，你攻击百姓什么什么反智主义这那那这的，大概是你觉得你有学术优越感，都是出于罪，不是出于神。出于神的人，他是凭着公平力量和才能，借着耶和华的灵来指出人的罪，指出的时候，那人会知道自己有罪，他会悔改，他不是会五味杂陈的觉得你明明是在做人身攻击，他不会这么看啊。那些属神的人会真的悔改过来啊，会真的悔改过来。所以让我们总结哈，三点我们要讲的，真正的偶像敌人是你心中的贪婪，也就是说是你的罪，而真正的先知他是上帝的仆人，而真正的平安是赦罪的平安。 我们说真正的偶像是心中的贪婪，不是财富，不是技术。有人说财富有金钱崇拜，资本主义。有人说技术带来了科学崇拜，科技主义。有人说知识带来了知识崇拜，它本身都不是罪恶。财富你还可以奉献，你可以支援很多的事工，你可以怜悯贫穷，财富是有益的，能做非常多的善事。金钱无罪，但贪婪是罪。技术无罪，技术崇拜是罪。科学无罪，科学主义是罪。这是不一样的，对吧？同样，知识无罪，知识偶像，知识崇拜，这才是犯罪。同样，也不是说情感就是最对的。人总说理性堕落了，人要更关注人的感情和情感情绪。那么请问你，理性都堕落了，意志和情感有没有堕落？意志和情感有没有堕落？比如说人他哭了他很难受嘛，哭了是就需要怜悯，他为什么哭呢？对吧？他现在觉得不满足，他很焦虑，他为什么焦虑呢？中国的古人都说一句话叫存天理去人欲，他这个话的上下文的意思是说，天理，天定的那个理，人应当一夫一妻，都应该结婚，男女婚嫁，这是人性，也是天理。但人欲是什么？人欲就是人想有三妻四妾，人想娶好多个妻子。假如一个人他就是特别想在他的这个三个太太之外还想再找一个年轻貌美的第四房姨太太，哎，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泪流满面，痛苦不堪，这种的情感也是需要安慰的吗？难道不是需要斥责的吗？情感不是天然正当的，如同意志并不天然正当，理性也不天然正当，这一切都被罪玷污了，人是全然败坏的。也不是说幸福就是最高的境界，你一个人幸福了，那你卖主求荣来幸福好不好呢？你想平安，你自己每天念咒一般的，耶和华在我们中间，随我平安，有耶和华，有耶和华，有耶和华，随我平安，这是咒语，这根本就不是祈祷，对不对？所以真正的偶像是人心中的罪，不是外在的东西。而真正的先知是上帝的仆人。弥迦说，这些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这在提醒我们，做神的仆人不能成为权势的奴仆，不能成为金钱的奴仆，也不能成为大众的奴仆，而且不能自欺欺人，不能言行不一，也不能搞这些口号和咒语，虚假的安慰。主耶稣常常教导他的门徒，他的百姓，不是让他们更多警惕税吏、妓女和罪人。那些是不是罪呢？是，但那些罪太明显了，以至于其实不能传染人，人人都知道那个坏呀，没有人故意要学坏的吗？但是耶稣讲最多的是你们要警惕什么人？法利赛人，因为这群人假冒为善，满嘴张嘴闭嘴还都是神的律法，关键其中相当一部分说的还很有道理，以至于耶稣都说他们的教训要听，他们的为人不要学，是不是？但总体而言呢，是假冒为善的，是言行不一的，是背后有利益诉求的。法利赛人说一千道一万，最后都是为了多得点钱，对吧？而真正的平安是什么？真正的平安，这些假先知说，哎呀，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我们必不至遭祸，跟妇人说平安了平安了，结果亚述大军打过来了，巴比伦大军打过来了，他很哀叹，为什么没有平安了？先知弥迦就说，正因为你有这种心，所以才不平安，就是为了打破你这种假预言，上帝也会让你不平安，免得你的话应验，免得人听了你这个蛊惑，觉得就走了你这条道路就有真正的平安。所以先知说，所以因你们的缘故，因你们这种人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毁掉了，毁灭了。所以我们说，再次要提到真先知的这个话语从上帝而来，虽然他犀利，虽然他刺耳，他不中听，他忠言逆耳，但那真正属神的人他会听的。你可以看到 到了耶利米书26章的时候，耶利米就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被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就是我们今天这3章12节，对吧？当这个话说出来之后，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然后他才引到了耶利米自己当时的那个时代，若治死这人，他们当中也有一个先知在说嘛，而这些西底家这些人就不是这么个好脾气了，是吧？就要治死了，若治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故此，如果是真先知，并不认为自己假先知，他听了上帝的斥责，他就会悔改。真的君王像西西家，真的百姓像犹大众人，他们听到了先知弥迦的斥责，他们就痛悔忧伤，他不会去攻击说这话的人，他不会去攻击弥迦，他会去找到自己的问题，他敬畏恳求他的恩，上帝就会赦免开恩怜悯他们。所以我们说，这一切的重点在于上帝的灵在做事，耶稣基督来所说的一切，他是打了一个真先知的样，真君王的样，真祭司的样给我们，让我们以他为一个模板，知道真正的先知该什么样子，他的话该是什么样子的。耶稣预言自己3天后会被杀，然后3天后会复活，真的就是如此发生了，他应验，他也符合上帝在旧约中那么多处的预言提到这弥赛亚的到来，对吧？耶稣的话也都符合这普遍的启示，这就是他作为真先知打的样子。他不贪婪这些钱财，他不去专门取悦百姓，他对百姓他该斥责就斥责，对于那些富人该斥责就斥责。你个地主老财还想说整2仓库3个仓库，今夜就取你的灵魂，是不是？但对某些穷人他也不客气，这救恩只是给以色列的，给神的儿女的，不是给狗的，不客气，对吗？迦南夫人说啊，我也吃那碎渣。哎，你这个信心很好。耶稣斥责那些瘫痪38年的，你从此可不要再犯罪了，免得这遭遇的更加厉害。他对于富的、穷的、地位高的、地位低的一视同仁，这是在主的面前真正的这种平等平安。所以愿神自己的话语，基督的这个形象是放在我们的里边，使我们不要被假先知带着走岔路，而是不断回归到这福音，回归到圣经，回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凡不与基督相合的，就是敌他的，无论他说的多么的天花乱坠，多么的有道理，他带人背离了基督，背离了福音，背离了因信称义的基本的道理，背离了上帝的荣光荣耀，他就是假先知。愿我们真是能够来靠着耶稣基督有这样的明辨的能力，我们不会走岔路，我们能够来发现自己的罪恶、自己的贪婪的时候，我们来回转。好，让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我们自己先醒察，我们是否扮演了那或大或小的假先知，我们去误导了他人，误导了弟兄姊妹，使人走岔了路，我们将自己的私欲用一种属灵的语言包装灌输给人，我们把自己的倾向和利益用一种学术的伪装来贩卖给人。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柔软下来，降服下来。主啊，求你可怜我们，我们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现代性的毒害确实存在，但是我们也确实去回望着那过去，我们认为似乎古时一切都好，似乎那一切的断绝了技术的年代，没有现在的这高楼大厦的时代，没有现在的手机 AI 网络的时代才是最好的。主啊，我们也求你使我们的心不偏向任何一种极端，不使我们浪漫化任何的时代，因为主啊，唯有你的新天新地是真正的美好浪漫的。人在伊甸园之时就有了罪，人在起初该隐和亚伯的时代就有了罪， 人在有技术没技术的时代，人的罪都在上演。日光之下并没有心事，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的心安静在你的里边，使我们的眼光能够看到那真正的罪恶，是那执掌那属灵的邪恶权柄的魔鬼撒旦，是我们心中的罪，是我们的私欲。你来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世上其他的问题，不是社会的问题，不是技术的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不是教育的问题，主啊，唯独是人罪的问题。主，我们求你使我们的心不至于偏离了焦点，使我们单单注目在你的救恩之上，我们以你自己的救恩为乐，我们以荣耀你为我们的使命。主啊，愿你在我们教会当中兴起更多的真先知，好使我们能够慎思明辨，好使我们在这位大祭司、大君王、大先知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在这世上为你来发光，来成为这世上的盐。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